赞美主哈，真的是搬到一个新的家里面来，这么是有很多的工作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的。我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说，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感觉是什么？你感觉有没有像那个献堂那个晚上那么兴奋？还是说只是换一个地方聚会，慢慢的那个兴奋已经就冷却下来了哈？但是我们不要冷却下来。我记得这个地方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在等，这半年的时间里面神给我们很多的等候、耐心、祷告，你们都记得吗？一直到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在学校的那一个礼拜天，我们还在担心呢，契约都还没有下来啊，好，大家就拼命的进食啊、祷告啊，唉，那实在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哦。然后，这因为我们的愿意，礼拜三就签约，因为签完约，大家就哇，全民皆兵哦，大家就赶快一直搬哦，一直做哦哈。然后很多像西妈妈啊，还是那种没有跟我们一起搬，一进来一看，哇，都弄好了。那种兴奋、那种喜乐的心，真的是很。但是我希望这份喜乐的心要继续下去。上个礼拜我跟淑萍去买沙发，开车在路上面，我们俩就要聊说，那再来呢？再来我们要做什么？我最近这几天就一直在祷告，主啊，因为刘同牧师说，这个新堂是我们的新皮带，他要我们要酿新酒，做新事。什么新酒，什么新事，心里头就一直在默默的祷告寻求。好，弟兄姊妹，今天我想跟你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的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自己。今天早上一大早，牧师六点钟就出门了，到 Oregon 去，那他打电话来说已经平安到了，在那边讲道。那我们也来多为这个 Oregon 的这个阿法牧师祷告，因为他这几年忽然间心脏不其实不是忽然了齁，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身体不好不是一下子的齁，所以我们多为我们来祷告，为阿法黄牧师祷告，为他的师母他的为了牧师身体不好的负担服侍都很重齁。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师，我们欢迎你到我们的中间来，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的主日。主耶稣，我们求你，不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你的儿女身上，都要让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求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虽然我们唱诗歌，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用我们的全人来服侍你。主啊，求你来悦纳。求你真的是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一个可爱的这个小小的教会，继续的不断的往前走。哈利路亚，赞美你。就是我们求你真的是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当我们在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把你的恩典力量给我们。主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主啊，其实你是随时随刻站在我们的旁边对我们说话的。主啊，真是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能够有一个能看见的眼睛，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所以说我们特别为大西牧师今天早上平安的到达 Oregon， 在那里传讲你的信息，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我们求主你来祝福 Oregon 的教会，让在那里主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所以说我们也将阿法牧师和黄师母仰望在你手中，是吧？求主你你的医治临到他们，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让他们的教会，让他们教会因着牧师师母在你面前忠心的服侍，那你就来真的是在他们的教会中来实行这样奇妙的大事。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都再一次仰望在主你手中，谢谢你给我们能够在每个主日就能够到你面前来亲近你，享受主你同在的时间。主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是复兴。好，那 在第一个 quarter， 今天是4月10日，刚刚报完税，第一个 quarter， 我们就已经经历了神迹，经历了我们搬到这里来的神迹，进入到我们的应许之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美好的祝福。那在未来我们教会的方向，我们弟兄姊妹要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弟兄姊妹，这教会是你的，教会是我的，是我们大家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有什么态度，什么方向来往前走，好不好？那我记得去年六月份在灵粮特会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欧永亮牧师他有一个分享，他说当你把一罐油倒在一块大石头上面，你倒下去的时候，那个油就哗啦哗啦的就流下来，流下来以后，也许过一阵子你看那个油的石头的上面，也许还有一点油渣渣在那边，油折在那边，但是那个油很快都流光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石头打碎掉，打碎，你再把那个油浇上去，那油就会吸到那个石头里面去。我们希望神的恩典，神的恩膏，我们要紧紧的把它吸在我们的里面，用着神的恩典，用着神的力量，我们再来服侍神，走神的道路。哈利路亚。那在你的单章上面，我都有几个大题目在那边。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侍奉的认同进入合一。什么叫这个侍奉的认同呢？刚才德磊给我们读了经文，在这个约书亚记，你有圣经的，你就把圣经翻到约书亚记，然后我们请那个邓敏啊，邓敏在那边后面有圣经哈，没有圣经的，你把你的手稍微举一下，那邓敏就会把圣经拿到你的身边来哈。然后约书亚记第三章是我们今天你把手举一下，你如果没有圣经的，他就会把圣经带过来给你哈。还差两本。那在这个约书亚记，是在生命记的后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边还缺一本，没有了哈，还有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40年之后，要进入应许之地。那个叶姐需不需要中文的 ？OK， 可以哈。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约书亚记，我们翻到的人翻到约书亚记第三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德磊给我们读的，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弟兄姊妹，这个约柜在这里是在指的是神的同在和神的带领，神的同在跟神的带领。而且很有意思的，他告诉我们说，叫圣经跟我们讲说，叫我们他以色列人你们走的时候要离这个约柜有2000走。你知道什么叫走？这个叫做走，2000走。那一轴呢，这差不多45公分，所以差不多900公尺一轴，所以就那个距离那么远。这句话是在跟我们讲什么？大家都翻到了吗？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第三节第四节，你们可以自己一边听我讲的时候一边读。他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是那祭司跟利未人抬着的，你们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要离约柜相距2000走，不可以离约柜太近。那这个为什么叫我们要看着约柜，跟着约柜走，但是又要跟约柜有一点距离呢？因为而且这边你看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使你们因为看着约柜就知道当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弟兄姊妹，这个新的这个未来这一年，这条路可能是我们没有走过的。如果我们走过了，或者你说差不多嘛，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到哪里去，你觉得那条路好像跟你以前走过的路差不多，跟你以前做的事情差不多，那你就怎么样？你就掉以轻心，你就拿着你以前的一些经验，你来做，你就不会全力以赴，你就不会专心的仰望神。好，这里跟我们讲说，因为这条路是你没有走过的，所以你要专心的仰望神，让他来带领，来指引你的路。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心态，但是呢，又告诉你不要走得太近哦，要有一点距离哦。为什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哦，你不要离得太近。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个乌撒他在抬约柜的时候，他用手去摸约柜，就怎么样，就被击杀了。哦，所以，但是我宁可要相信说，我们的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我们好的，都是在中间要叫我们有学习的。所以你有没有教过你的小孩骑脚踏车？哦，大部分都是爸爸在教，对不对？在后面小孩，现在有那个 training wheel， 我们以前小时候那种脚踏车也没有什么 training wheel， 那爸爸就站在旁边，那小孩子就骑在上面说不可以放哦，你不可以放哦，有没有？都小孩，你的小孩有没有这样教？我的小孩说不准，爸爸爹地不可以放哦，然后你就抓，但是这做爹地的你怎么样？跟着旁边跑，跟着脚踏车跑，跑到你觉得那个孩子骑得差不多，你手一松，他就骑上去了。我想脚踏车就是这样学会的嘛。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子，他叫我们要他，我在你的旁边，我陪着你走，你看着我，但是我给你有成长空间，我让你有成长信心的空间。神就是这样带着我们的，神讲话不会没有无缘无故，没有什么意义在那边讲一句话的。神讲的每一句话告诉我们，盯着约柜，但是不要太近，因为这条路是你没有走过的。好，你要一步一步的走。圣经跟我们讲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劳无功。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养成一个习惯，弟兄姊妹，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什么事，我们 invite Jesus into our life， 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主啊，你跟我一起走，你跟我一起。你知道很有意思哦，我的小孙女 Eden， 她现在会讲耶稣保护我。好，昨天我们带她出去，那个不是那个车子那个门要锁起来，哈，跟我说把车子门锁起来，坏人会来。耶稣保护我，耶稣在我家，你知道吗？那些小孩真可爱。你叩跪在地上，你跪在地上干什么？我在敬拜神。哈利路亚，你相信吗？比我们都棒啊！啊，他跪在地上，他知道他在敬拜神。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再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说，这个约柜到了14章跟17章的时候，14节跟17节的时候，你们看啊，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好，看一下14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的约旦河就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了两岸。第到17节，我们看一下17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的众人就从干地过去，直到国民全都过了约旦河。你知道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祭司就是现在的牧师，教会的属灵的 leader， 哈，那他们就是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那第一个要下河的，他们要站在那里，等到所有的百姓都过了河以后，他们才可以上来。哈，那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也是像我跟 Andy 两个人今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了，我们就一直要开始，今天是主日啊，我们要服侍啊，很多事情一直到弟兄姊妹常常是都回家了，我们常常两个人晚上又要到这边来看一看，就是说做祭司的要负责看管我们的弟兄姊妹，保护我们的弟兄姊妹， make sure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好，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我们知道，我知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 Alice 啊沙地啊常常的很多弟兄姊妹都为我们祷告。这一次 Sharon 从加州来，他回去以后他还特别寄了一篇怎么样为牧者祷告的一个文章来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感恩，我下礼拜有机会的话我就会 email 给你们齁，让你们也真的是多多的来为我跟 Andy 祷告，因为我们实在很有需要你们的带导。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领袖常常是属灵征战里面的箭靶齁，打的都是打这些属灵领袖。我记得前几年乔阿姨也讲过，说有很多的这些行巫术魔鬼撒旦教的人，他们有一个志向，就是要破坏牧者的家庭，破坏这些属灵这些在服侍神的家庭。所以不是只有牧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会被都是魔鬼撒旦攻击的对象，所以尤其是牧者，我们真的是求神多多的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力量能够继续的不断的来服侍教会。那也因为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看约柜，基督是教会的头，那牧者蒙召以后来这里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与弟兄姊妹同心的来配搭。 Quiet please。 所以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我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服侍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我们全心全意的来认真的跟随他，我们彼此顺服，我相信同心协力的就能够带出合一，也能够带出神也能够把我们带进那个属灵的丰富里面去。哈利路亚，赞美主。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在生命的洁净，好，那我们就能够进入成长。你看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五节里面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每一次神要在以色列人中行大事的时候，他就叫我们要自洁，自己洁净自己，然后一件事情，神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当我们要来亲近神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自己洁净自己，因为第一个我们要亲近神，第二个我们要来接受神的恩典，第三个我们必须要要被神使用，洁净自己，这是你必要的条件，你必要条件。所以在这里跟我们讲，在过河的前一天，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百姓要自洁，除了你的衣服要换干净的，身体要洁净，还要除掉你一切的恶习，而更是在你的内心你要准备好要自洁成圣，你才能够来经历神要在你身上所行的大事奇事。所以圣经常常的提到我们，叫我们要常常的自洁。自洁也不是说我觉得自洁是每一天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外面走来走去，我们难免会沾染很多的尘土世俗，但是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呢，求神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求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求神的话的爱来提醒我们，神是乐意要做这种事情的。你知道每一个神在历史的这个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每一次有什么征战的时候啊，有什么复兴的大事，要神要做大事的时候，这些信徒就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开始认罪悔改， 所以很有些牧者很喜欢传悔改的道，鼓励弟兄姊妹常常的来省察自己。你知道我自己有时候觉得我自己蛮好，即使主耶稣宝血已经洁净我了，我觉得我蛮好。可是当时有时候我跟一些爱主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哇，我就看到我自己何等污秽，何等的不足，多么需要主耶稣的恩典宝血再来洁净我，再来保守带领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着一个求洁净的心，求耶稣来洁净我，因为你耶稣你没有洁净，神做不了事情在你的身上。你的心里你说，主你怎么没有医治我呢？因为你的心里面还很多的捆绑嘛，很多的不赦免嘛，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求神来常常的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该赦免的该放的我们都要放掉，这样子神才能够来用你，才能够你才能够被神来使用。而且在我们被洁净之后，我们就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愿意要长大。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里面说，主耶稣渐渐的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如果今天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就是高高兴兴的，每天无忧无虑的嘛，但是小孩子就不能够担当什么大任，小孩子也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个决心，我们要努力向前，我们要长大成熟。所以当我们的属灵生命被洁净之后，我们需要用神的智慧和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这样子的话，当你的生命成熟，当你的生命常常在圣灵的引导之中的时候，你才听得懂神在跟你讲话。有时候神在你旁边一直想要跟你讲话，一直在跟你讲话，你连听都听不懂啊，因为你没有他的性情，你没有他的话语吧。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只愿意来引导一个愿意长大成熟的。一棵树从小从一个幼苗长大，你需要除草，你需要除虫灌溉，阳光水分。如果你没有去天天的在活在自己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有跟神来连接。约翰福音跟我们讲说，我们是葡萄，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面，怎么样？很快就枯干了，你就没有办法长了。这个水分，这个营养就上不了到枝子上面去了。所以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愿意要成长的心。一个生命，如果一个人在服事当中，一定要从在服事当中来成长。你在服事当中就成长，什么意思？在服事当中来成长，你在服事当中会有很多的事情。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之间会有摩擦，会有不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若是愿意，你知道我那天听了一句话，他说耶稣是无罪的，是代罪的。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耶稣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就看在他的身上看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还是在这样子不愿意受委屈，不愿意被冤枉，你就很难长大。那天我听一个师母跟我讲说，她有一次跟她的丈夫在一起，他丈夫在生气，师母就到厕所去祷告，神就跟师母讲说，去跟你先生说对不起。他说对不起，是他不好耶，我怎么我他不对耶，我跟他对不起，我又没有错。神就跟他说，我也没有错啊， 可是我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弟兄姊妹，有时候需要在这样的难处里面我们才会长大。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睛就盯在我的自尊心，我已经这样子了，我已经那样子了，你不会长大的。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当神跟你讲说去跟你的先生说对不起，你听得懂吗？你听得下去吗？ No， 哪有这种事情。但是那是神说的，那是从神来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愿意长大的心，这样子对你，当你长大了，这个教会就跟着你一起长了。所以而且如果这个牧师他不愿意好好的来服侍教会，他不愿意一开始就，这个祭司不愿意一开始就站在这个约旦河让这些百姓都过去，那你想想看，这个教会这个整个过约旦河的事情也不会成就。所以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恩典里面，计划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能够慢慢的成长起来，那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说我管我自己的事情，而是要愿意被主来改变，被主来带领，来成长。还有呢，第三个就是神的原则。你服侍神，你一定要用神的原则来服侍神。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方法。什么叫做神的原则？我常在想，什么叫做服侍？刚才我们沙弟给我们报告那个服侍表，我们要清洁，我们要有做餐饮的人，那个只是服侍之一，那只是服侍之一，还有很多不同的服侍。比方说你参与教会的教导主日学，你参加敬拜团的你主日的聚会，还有你遵守十一奉献，这些都是一种服侍。你来亲近神，你来祷告，这都是一种服侍。但是这些服侍，凡是这些服侍，你一定要照着神的原则。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跟我们讲什么话，做什么事。他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目的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说我们不是在服侍，当然我们在彼此服侍，但是我们服侍的是谁？我们服侍的是天，我们的神。所以说你也必须要了解神在创世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是他当我们犯罪之后，耶神就应许我们，要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来到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如果说你在服事上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的时候，你的心思和眼目能够想到神的救恩，能够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单单的来顾念我今天他讲那句话我听得高不高兴，或今天我的喜怒哀乐，你就会把这些情绪放在一边。当你愿意把这些情绪放在一边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开始看到人家的需要了。当你看到人家需要的时候，你就愿意说，哎，我以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你知道吗？主坐在我身上那个甘甜是多好哦，你就能够去跟别人分享，那神就会把人带到你身边来，你就可以跟他分享神的福音，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大能。我们的教会现在很好，弟兄姊妹都很爱祷告，读经也不错，礼拜二礼拜四大家，然后礼拜天主日都来参加，那 但是我们好像对那个拯救人灵魂的那个心齁、哦、好像还不够。好像我得救了，我也佛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很努力，可是没有去跟人家传福音的那个心智，我们还要加强。所以当我们不常常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盯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需要上面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别人的需要、哦、我们才知道要我们服侍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教会的人，我们服侍的还有外面的人、哦、外面有需要的人。
我们以前都是外面的，
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以前都是在外面流荡的，因为有人来告诉我们神多爱你，神多要拯救你，神有多少恩典要给你，然后他跟你分享他经历的，然后你也经历了，然后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想想看，外面还有许多人是需要你去跟他传福音的，然后你遵守神的原则来服侍他的时候，你生命中就有喜乐了，就能够结出那个喜乐的果子来，你就能够你帮助别人，或是你传福音看见人家信了，你就能够你心中就能够有那个喜乐的果子结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且神的原则，什么叫神的原则？神很多原则、哦、像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里先来大家来敬拜神，好，敬拜完听道理，其实这都是有为什么有一定的原则的。因为当你先来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心就安静下来，一边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就一边思想神的话，神的恩典，这礼拜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等到你诗歌唱完的时候，你的心差不多已经打开来了，对不对？好，然后在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有时候是波饼的主日，有时候是见证的主日，有时候像今天是医治的主日。好，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的心已经很开了，你敬拜神，你等候神，然后你就得到鼓励，你就得到安慰，得到医治，你就得到喜乐了。所以我们什么事情不要照着我们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方法。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进入神的跟与神和好，进入安息。你知道在创世以前呢，神就很乐意与人同在。礼拜四晚上我们在读的创世的启示录，小家启示录的时候，读到新天新地，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创造当初一创造的时候，他就造了一个很美的伊甸园，让亚当和夏娃在里面。而且你知道，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那一刻信主的时候，神就要恢复他跟你，他在你身上原来有美好的心意。你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你知不知道神造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当你信主了以后，他就开始恢复了，他要告诉你说，孩子我爱你，好，你到我的身边来，他开始就有这个机会要来告诉你的。因为圣经跟我们讲说，到了最后的时候，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一切的忧愁都没有了。好，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读书的人，我最近在读一本很好的书叫《咫尺天堂》。那这个作者呢，他对天堂的说法就很特别。他说啊，你只要一信主的那一刻啊，你其实就已经在往天堂的路上走了。上个礼拜我们其实真的很不好意思哦，上个礼拜我小家的时候，我第一次深深的看见体会到读了解啊，将来的新天新地啊，是在地上哦，是在地上面，不是在我们有一个天堂，但是是在地上。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这个作者他讲的非常的有意思，他说 以后我们到天上去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啊。我们到天上去做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将来到天上要做什么？我每天就在敬拜神，哈利路亚，赞美主。他说我们其实到天上去，我们还可能继续做我们在地上的事情。他说比方说黄沙地，他很喜欢做院子，他很喜欢园艺，他可能以后到天上去，那整个天上伊甸园的花都让他去管哦。好，你就他，我看他在那边弄那些花，他都不累的。你叫他煮一顿饭，他就好像哦累得要死。但你看他那边弄一些花，弄一些草，他只可以一坐坐四五个小时，他一点都不累。还有有的人哦，他很喜欢写文章，他很喜欢研究。那你他到以后到天上去干什么？那个作者他说，我到天上去第一件事情，我要去找保罗，我要再跟他一起上课，我要听他自己来跟我解经，哦。然后他跟他丈夫两个人就常，他的丈夫也是一个作者，他们两个人常常合一起写书，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哦。他先生就跟他保证说，到天堂去以后照样有图书馆，你还是天天都可以去图书馆里面看书写文章，哦。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写文章的。好，所以到天，你看你现在你很喜欢做什么？你很喜欢张姐妹很爱画画哦，到天上去继续画哦，神就很高兴啊，哦，画得真好哦，唱诗歌 ，Alison 喜欢唱诗歌哦，到天上去大乐团我们一起去唱哈利路亚哦，他讲得很有意思，而且他还讲说讲到一个天堂，他说。什么叫做天堂？他就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他刚才结婚。他结婚了以后，他已经怀孕，就他是一个油漆工人，他就要去油漆。那天呢，他的公司就叫他去油漆一个三栋的房子，三层楼高的房子。他就觉得说，哎，这没什么嘛，他就爬到楼上去了。那应该要一个人在下面扶他的，但是他觉得他很好像经验很好，他就上去了。他说很快啊，一秒之间啊，他说他就觉得他整个人就这样子下来，就砰一声就下来。他下来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脸啊，他想要伸手来摸他的脸，他都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从他的这个脖子下面全部都瘫掉了，全部都瘫掉，他只剩下一张嘴，会讲话，会骂人。他说他在医院里面，他就拼命的骂，他只要能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别人在去折磨人，他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其实我也很了解，一个人好好的，忽然间从下面都瘫了。可是有一天，他瘫在那边骂人的时候，因为他常常不能动嘛。那时候刚才他本来摔下来的时候，人家跟他的太太讲说：“你的先生只有几个小时可以活了，他要到天堂去了。”我们那个帮他证婚的牧师跟他太太讲说：“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他，让他能够很快的回天堂去。”他说他后来的那个不是天堂啊，简直就是地狱。他说他有一天那个护士来帮他翻身的时候，他又在那边骂，可是他看到那个护士在哭，他一看到那个护士在哭的时候，就还不管他，他看到那护士在哭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天堂的密码向他打开来，他整个心他就看到说，如果他继续在那边骂，他继续在那边苦待自己，他不但他自己很苦，他旁边的人也很苦。你知道这个作者啊，他是一个专门在采访人的人，他就带着他的小女儿去采访这个除了头以下都不能动的人。他说他的女儿啊，如果看到一只那个跛脚的狗啊，都会掉眼泪的。所以他今天要去的时候，他就跟他女儿讲，你到人家家去的时候，你不要大惊小怪哦，你也不要怕哦。结果他说到他们家之后，这个 Dick 的太太就把他的女儿带到花园里面去，然后 Dick 就开始跟他讲他的这个故事。然后他跟他讲，他说后来他保险公司的钱用完了，他就被换到那种普通病房跟大家住在一起。他后来他用他的嘴巴来赞美，来讲幽默的笑话。然后神也很奇妙，就慢慢的让他后来就学习做会计，他就成为一个会计师。 然后他自己然后他说那天当他们跟他说再见回家的路上，他的女儿问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会提醒我叫我要小心不要怎么样，他说我到他们家去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 Dick 有需要人家 feel bad about 他，都觉得对他可怜的地方，他就是这样子很精神抖擞的在那里跟他们讲他的故事，好像不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一样的。啊，这本书很有意思，要花很专心的读。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一对夫妻，他们这个丈夫呢小时候不快乐，因为家庭的环境他不快乐，所以一直到后来他生了小孩以后，有一个小孩非常的可爱，他看到那个孩子哦，他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他觉得说好像弥补了他童年失去的一切。就没想到有一天那个孩子在上学的路上面被一台横冲直撞的车子过去把他给撞死了，这个先生就好像掉到地狱里面去一样，他就很生气，他就一定要找出，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就那个谁撞他的那个 hit and run 的人就被抓到了，是一个15岁的少年人，他偷早上5点钟偷他妈妈的钥匙开车出去，他哪里想到他会这个事情会发生，就当有一天这个丈夫他很痛苦很痛苦，他在这个走廊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忽然间神光耶稣的大光照到他的里面，他说他把他所有心里面那些所有的痛苦那些愤怒都没有了，然后他跟他太太讲，他们夫妻两个一起就跟法院申请，就到监狱去探监，就把那个创他儿子的那个孩子保出来。那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很怕见到他，但他把他最爱的儿子创死了，可是他就一直接纳他一直接纳他，那个孩子后来下了班以后就到他的工厂里面去帮忙，他们就一路的带着孩子一路带着孩子带到那个孩子后来长大结婚。这样子呢，你知道那是一念之间呢，当神的爱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的时候，当神的赦免，当你看到了，你就愿意放掉，你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要问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这个写这个书的人他很有意思，他说他的妹妹跟妹夫住在印尼，在那边工作，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到印尼去拜访他的妹妹去玩，结果他们就我们从亚洲来的，特别是我们从台湾来的人齁，其实台湾的天气可能跟印尼很像齁，就是我们有种稻子，我们台湾也有稻子齁，所以他说他刚到的那天，他就看到那个麦穗啊在田里面，然后远远的那个九重葛，你们有没有见过九重葛？我们从亚洲来台湾来的时候，紫色的那个小花，远远的一片，好美哦。他跟他弟弟讲，他说：“哦，不想走了，太美了，我要待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多待几天好不好？”他的妹妹跟他说 ：“No， 赶快要往下走，下面更漂亮。”他说：“可能吗？”但是后来一直一站过一站一站一站，真的是每一个景致都让他说哇哦。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你有没有想过永生跟天堂？我们都觉得地上真好。以前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带我信主的那个 grandma friend 他的孙子就告诉我说，你知道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吗？我说上天堂，我觉得地上蛮好的，你去天堂你去好了，我觉得在这边就蛮好的。 可是弟兄姊妹，你真的不知道，就像这个人，他太满意了，第一站这么美，他不晓得下一站更美，下一站更美。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服侍神，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什么事情就用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今天早上跟张姐妹在讲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还讲说今天如果不信耶稣的人不会有这样的心态，你没有那个所谓的说从神来的智慧。什么叫做从神来的智慧？那个书上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很多人呢、如果你从来不想将来，你从来不想另外一个世界，你从来说他所谓的另外一个世界，我想就是所谓的永生跟天堂。他说如果你从来不想这些事情的话，他说你现在做什么事都没有影响力，你这个人，你的基督徒生命也没有什么，也对人也没有影响，对自己也没有成长。但是他说你看那个从使徒时代一直到那些英国的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为了要解放黑奴、有没有我们看过 Amazing Grace 那部电影，他们为了要争取为黑人争取自由、他们不停的努力的在那里所写下的故事，那一种人你看他的心中充满了天堂，与神和好，你就能够看到神所为你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神也让我们有很多对天堂，对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在他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在他造我们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知道在我们的一生里面高高低低来龙去脉都在他的手中，他早就知道了。所以有时候我在这边跟你们讲将来到天堂以后，王莎是要做管花园的，阿拉斯要去唱诗歌什么什么，我们在那边想，但你知道吗，我们都不过是神创造的一部分。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看到在他的国度当中是多么的美好，你就能够不要再去努力。我不是说那种努力，就是说与人与人之间的或者在各方面的，你就知道说他掌权是他的，我们这个教会是神的，我们的生命是他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不知不觉的进入安息里面，我们就能够让神在我们生命中。你想想看，你小的时候你担不担心今天晚上吃什么？不担心了，对不对？你只有现在你才要担心了，担心很多事情。当你知道我们服侍的是谁，当你知道那个我们的主是那全能万有的，是那造你的，是那已经早就为你预备好一切的，你就真的一步一步的跟着他的走，你就看着约柜，你就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神说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真的在献堂那个晚上，在开始要吃点心的时候，我就一直东张西望的，我想要叫淑萍来切蛋糕，因为我觉得她切什么东西好像都很有一个很漂亮，切蛋糕还会切成像心形的，我就觉得，但是一直都没有看她出来。后来我就问她说，淑萍，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圣殿里面等着要听跟你说什么话。 哦，我们真的是感恩哦。好，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姐妹跟弟兄在为我们看听神要跟我们说什么，所以真的是弟兄姊妹，你兴不兴奋？我觉得很兴奋，I'm exciting。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个教会，要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他不是叫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跟着他做。他会来带我们的，但是原则是你自己也要跟得上去，你自己也要真的是常常求神来洁净你，常常求神来帮助你在你的生命中。如果其实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那刚才沙莉在报告的时候，有一个没有报告，就是下个礼拜六，我们大家帮那个范伯伯或范伯母搬家，所以如果你们愿意有时间一起来的话，就可以跟 Tony 讲一下，然后我们就 organize 一下。我刚才也跟张姐妹讲说，这个教会小是小，但是我们就是像家一样，大家有事的时候，我们就彼此来帮助。哦，那记住，你怎么样？如果你在你家不整理的话，那当然你不要不整理教会的家。但是如果你家你的家都整理得很高很干净的话，那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好，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惠师，当孩子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说啊，孩子今天在这里拉拉扎扎的讲了一堆。孩子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能不能从中间听到主你所要你的心意和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主，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美好的心意，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洁净长大来服侍你，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服侍上真是看着主你的方你的手往哪里指，我们就往哪里去。我们实在是知道你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来彼此服侍彼此代祷，你实在是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广传福音，让人能够与神和好，尝到主恩的滋味，看到主你的美好，我们真的是就能够愿意快跑的来跟随你。亲爱的主，今天当我们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记着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的约柜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盯着主你的自己，你就必能够引导我们走每一天每一步的我们的每一天跟我们的每一步。主，我们真是再一次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的心，求主你来祝福我们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主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愿意真的是守节清心的来服侍你，愿意快跑的来跟随你。谢谢你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